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当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愿主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明白他的旨意，按着他所喜悦的祷告。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天天被主更新。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无足轻重。我们思想无足轻重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到六节以及十五到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到六节，十五到十八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如露可慕溪水。
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到六节，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到十八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到六节，十五到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路加福音三章二节，经文说道，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路加福音三章二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三章二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路加福音三章二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无足轻重。呼风唤雨可以用来形容那些举足轻重的成功人物。路加福音第三章提到七位杰出的领袖，在他们的时代中掌控了社会的权力。罗马凯撒提比留皇帝在他庞大的王国里操有生杀大权，本丢比拉多在犹太做巡抚，代表着罗马当庭，而西律腓力吕撒涅在地区做分封的王，管理着那些地方的人们。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认真地行使他们的宗教权力。当这些举足轻重的人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力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住在旷野聆听神声音的无名小卒，谁会比他更无足轻重呢？试想，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的道理，又可能成就什么伟大目标呢？然而，很多人来到约翰这儿寻找真理，认罪悔改，并猜想约翰是否就是弥赛亚。约翰告诉他们，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的生命帮助我们了解到什么才是神看来举足轻重的事。愿我们能像约翰一样，让自己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能够领人归向耶稣。让我降服于救主，不为功名空忙碌，唯愿生命做见证，带人归向你国度。降服主的生命必然举足轻重。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却应许恩典够用，慈爱常在。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 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守，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今天我们思想无足轻重这个题目。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路加首先交代了历史场景，让我们看见政治与宗教上的人物角色一一登场。路加说，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在历史舞台上，这些都不是主角，因为神旨意和筹算才是中心。诗篇三十三篇十到十一节，诗人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最后路加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不临到该撒提比流，不临到本丢比拉多，不临到西律王，也不临到亚纳和该亚法，而是临到旷野里的约翰。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约翰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路加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在人类历史里边隐藏着神的救恩历史，神救赎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中孕育发展，许多事情不知不觉的在酝酿当中，若不是神启示，我们就不能知道。比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该撒亚古士都偶然下令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一时之间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里各处境内立刻涌现返乡潮。玛利亚和约瑟他们老家在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可能约瑟是出外打工的，就像我们中间许多民工朋友一样，他也必须赶回原户籍地去报名上册。这原不是约瑟的计划，但事情就这样进展。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按照神所预定的时间，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而该撒亚古士都和叙利亚巡抚居里纽只是神手中使用的工具或器皿，成全神的心意。在人眼中，他们好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权倾一时，但在神眼中，他们是无足轻重的。无论该撒亚古士都在人看起来多么不可一世，历史给他有多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多么重要，但圣经里只提了一次，而提他的目的呢，就是让以后的人知道耶稣基督大概在什么时候降生。提叙利亚巡抚居里纽是让我们看见他是神所使用把约瑟玛利亚带回伯利恒成就旧约先知预言的官员。早在耶稣基督降生前七百多年，先知弥迦预言基督要生在伯利恒。弥迦书五章二节，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事就这样成了。在人看来，约翰只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老年时候得到的一个孩子，他住在旷野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像野人一般的一个传道人，无足轻重的约翰有什么特别？圣经说神的话临到他，就像当年寄居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神的话临到他。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要撒加利亚给以利沙伯要生的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翰。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天使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职事就是预备百姓的心归向神，而施洗约翰所做的正是以利亚所做的工作。神对约翰说话，神的启示临到他，神的灵在他身上。从先知马拉基以后，以色列人已经有四百年没有先知了。耶和华的灵不在圣殿，不在大祭司的身上，也不在任何一个宗教领袖身上，而在旷野的施洗约翰身上。神对约翰说话，这是约翰传道的权柄来源。约翰福音一章六节，使徒约翰介绍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翰知道自己的使命，他要宣告天国的来临，他要提醒悖逆的以色列百姓逃避将来的愤怒，他要宣讲并给人行悔改的洗礼，最后他要给基督做见证。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不是说约翰拥有比旧约先知更大的恩赐和能力，不是，不像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约翰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那是不是说约翰拥有比旧约先知更高的地位呢？也不是，约翰是唯一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先知，他在母腹里听见玛利亚问安的声音就欢喜跳动。旧约先知里边没有一个是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的，这是神给约翰特别的恩典。不但如此，约翰经历了众先知所羡慕而没有办法拥有的，就是亲眼看见所预言的弥赛亚。旧约的先知预言基督要来，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亲眼看见他。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先知以赛亚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赛亚预言弥赛亚要来，他没有看见基督，众先知也没有看见，唯有约翰亲眼看见他。约翰是这样出众，这样不同。约翰在旷野传道，他在旷野的呼声震动了全以色列，大家到旷野去看。路加福音七章二十六节，主说你们出去就近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耶稣说众先知和律法书预言到约翰为止。约翰是最后一个预言基督的先知，他把旧约众先知指着基督所说的预言和律法指向基督的预表做了总归纳，亲自为基督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约翰福音第一章七到八节。约翰是最像基督的一位先知。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节经文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甚至当希律安提帕斩了施洗约翰以后，听见耶稣的事，他以为施洗约翰又复活了。但约翰终究不是基督，耶稣说他是那点着的明灯，约翰就是神所预备的明光，但他的光是暂时的，唯有基督是真光。神差约翰来的最主要目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要在众人面前见证这位成了肉身的道，见证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祭司和利未人从耶路撒冷来到约翰那里，直问约翰为什么给人施洗，你既不是基督，你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他们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说，我用水给人施洗算不得什么，那真正使人得洁净的是他，他的能力比我更大，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像奴隶一样弯下腰来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也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见证这位到他这里来受他洗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记载，约翰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什么是在神看来举足轻重的事？就是荣耀基督，见证基督，高举基督的事。因为主曾经为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父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侍奉的时间极短，从出来传道到被希律王下到监里只有不到一年八个月，但是他的侍奉叫神的心意得着满足。不但是约翰，所有降服主的生命在神眼中必然都是举足轻重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至于当代那些显赫的政治人物，像希律安提帕，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耶稣把希律讲成狐狸，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希律在神救恩的计划里是无足轻重的。尼希米记四章一到三节有这样的记载，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了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扪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狐狸上去就能叫石墙坍塌，表示无足轻重。当众人心里害怕希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表示在耶稣眼中希律是个不重要的角色，在神救恩的计划里无足轻重。耶稣知道他的受死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要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求主赐我们属天的眼光，能从他的观点来认识一切，知道什么是神眼中举足轻重的，什么是神眼中无足轻重的。诗篇116篇15节，诗人说，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人生舞台上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不一定是主角，可能只是配角。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他丢弃穿紫色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却拣选了讨饭的拉撒路。求主不叫我们做糊涂人，为功名利禄空忙碌，而是献上自己，好好的为主活，明白主的旨意。尽管别人看我们无足轻重，不要紧，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在他救恩的计划里，在他的国度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诗歌，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山林一心看